创世纪里的福音，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我们再次的翻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要一同读第十五节。来，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把时间交给龙牧师。
大家早上好。不久之前，我在群组里面发过一个信息，提了一个问题：主耶稣复活的当天，大概在傍晚的时候，陪着两位门徒出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那个故事记录在路加福音第24章最后一章。是有两位门徒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往以马忤斯过去，那是从耶路撒冷往西边过去，那个时候正是太阳西沉的时候。而这两个门徒的心情呢，就像那个西沉的太阳一样，到了夕阳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指望的那一位，他们所指望的那一位啊，就是以色列众百姓所等候指望的弥赛亚，已经被挂在木头上死了，被埋葬了。那么又传出来，当天的早上又传出来说复活了，可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自己验证见到那复活的主，他们没有自己有机会来亲自的来验证，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因为他们两个人一面走一面谈论呢，那种绝望之情呢，就在他们所谈的内容里面，所谈的那个口气里面呢，表达出来了。那耶稣基督跟着他们，就问他们说：“你们谈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基督就讲了，说：“哎呀，你们小信的人，你们信得太迟钝了，你们的信心好像没有了，所读的经上的话都一知半解，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不知道这经上的话是指着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所以耶稣基督就照着经上所写的，从摩西五经，从先知的书，从诗篇里面，凡指着他所讲的，都一一跟他们讲解明白。那么这两个门徒等到他们觉悟过来之后，他们说他与我们讲解的时刻呢，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大家记得这一段故事吗？路加福音第24章。那我提的问题是，耶稣基督从经上所写有关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经节开始讲起，大概他会从哪一节经文开始讲呢？那答案我猜想应当是从创世纪里面开始读。创世纪，这个创世纪，这个创世 Genesis 这个字眼本身就是起初，就是开始的那个含义。所以旧约的每一卷书的那个卷名，它的书名有一个这个好像这个他们的这个惯用的方法，就是从那一卷书的第一个字取出来啊 ，Exodus 好像出埃及记，因为他们是带领他出了埃及往迦南地区，所以那个出埃及那个出就是第二卷书的书名了。那么这个出埃及的原来的含义啊，就是开始，就是起初。我们所读的第一个印象，马上我们所读到的是，这是讲到天地的创造，啊， 开天辟地了。上帝来创造诸天万有，这是创造之功的开始，的的确确被记录下来了，就是上帝启示的工作的开始。所以其实创世纪的的确确是开始，每一样每一项每一桩都是从创世纪里面找到开始。这里面让我们读到了就是天地的开始啊。我们今天不谈这个创造了。我知道在学校学的呢，我们可能学的生物学啊，学的这个进化论呢啊，往往我们会感到有一种张力。到底基督徒，我们信主的基督徒是应当跟着圣经里面来接受这个创造论呢，还是在学堂里面所学的好像是这个进化的这个程序过程？其实啊，你看上帝的创造记录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呢，他告诉我们上帝的创造是一个成熟的创造啊，不是像我们想象中是那种经过漫长的岁月，经过许多啊那种好像是一种啊突发，一种豁然率，一种几率的这种情况里面，好像才分子结合，慢慢产生出从单细胞到这个多细胞，细胞分裂的，从低等一直到高等啊，那个经过那个漫长的岁月，这不是我们圣经里面我们所读到的。上帝的创造是成熟的创造，你单单从亚当夏娃的被造，你就可以看出来，上帝创造了亚当，就赋予给亚当是一个成年人的这种身量，他那种生命的内涵，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能够与上帝互动，能够沟通，能够领受上帝给他的吩咐啊。等到为他预备这个帮手，造了配偶夏娃，他一见到夏娃，他就讲出来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圣经所给我们有史以来被记录下来人所讲出来的话的第一句。我相信亚当在之前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了，因为他这个跟上帝有沟通，所有的活物带到他的跟前，他为他们命名，所以亚当一定讲很多话，但是这些话都没有记录下来。第一句从他口里面出来被记录下来的，是他对着他的配偶，对着他的上帝为他预备的这一位所念出来的情诗啊。所以人口里面所讲出来的话，竟然是对自己的配偶所念出来的情诗。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上帝的创造是一个成熟的创造，一个完全的创造，也从创造里面引申出有关于社会的构建，社会架构的开始。社会里面最小的一种单元呢，是从家庭开始，而家庭是从夫妇的结合，从婚姻关系开始。所以创世纪的的确确是几乎我们所能够找到的每一件很重要的事物的开头啊。那这是讲到上帝的创造，甚至连呢、啊、这个 Charles Darwin， 连这个达尔文呢，他虽然他是所谓的进化论的鼻祖了，写下来的这种物种原始啊，这个物竞天择的理论，但是他也讲出一段话，他也不得不这个在面对圣经，他讲出来能够在地址里面，在他的理论里面所能够看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进化的程序呢，就跟上帝六天的创造的过程是吻合的。所以先这个好像从天地开始，然后进入到有这个植物，再进入到这个两栖，有那个这个水里的鱼，空中的鸟，最后到地上的走兽，到人。我这边并不是来好像来背书，我为达尔文来背书，我是指达尔文自己，虽然他 发好像所谓的发明的那一套理论，但是他发现摩西在3000多年前写创世纪的时候，里面所写下来的这个程序，这个步骤，竟然跟他所能够观察到的，所自己所推展出来的那个理论的过程是吻合的啊。所以换句话讲，上帝的创造不需要说人来为他想出一套任何的理论来。上帝的创造就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从无中创造为有，而且有他的心意，一个完美成熟的创造。而且从这个创造里面的最高峰，我们所刚刚读的第1章26节，在这个启印经文里面，就是创造人，人与万物完全不同，因为人也是从地上的尘土所造，却是由上帝口里面所呼出来的那一口生气。这是在第2章7节里面所讲的，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与万物就有一个截然的不同。人的生命有悟性，人的生命有智慧，人的生命有灵性，这都是我们截然与这个动物完全不同的这些地方啊。我们这些以后有机会呢，我们都会在逐日学里面或者是在逐日讲道里面我们来提。所以这是上帝的创造，不单单创造一个个别的人，他创造亚当夏娃来构建一个家庭。这个婚姻的关系是上帝的创造之后第一个设立的所谓人伦的关系啊。对我们华人来讲啊，我们也有我们的中华文化，我们讲究的这个五伦，你知道我们讲究这个五伦呢，我们说君臣、父子、夫妇、昆仲、朋友啊，这一层一层呢，把我们社会里面的每一层的人际关系，每一个这种这个阶层的这种界定的这个分野，都把它讲得清清楚楚。你会注意到，我们把夫妻摆在兄弟的上面的，夫妇，然后才昆仲，才兄弟，这个很特别的。啊，传统的民间的这种观念呢，总认为兄弟才是高于夫妻的，因为以后的这种社会呢，变成一夫多妻，有了妻子，有了妾，还有一大堆，这个变成好像所谓的妻妾呢，可以娶可以休啊。你读那个《三国演义》，你就注意到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手足断了，没办法接上来，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精细的这种手术啊，能够赶快把这个断肢这个接回来。他说这个妻妾的关系好像衣服一样，衣服呢可以换掉新的，破了可以去补，可以换掉，那个是一种民间的一种想法，其实已经与我们这个五伦里面的这个顺序啊都已经相悖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真正的关系从哪里开始？还没有男，没有女，上帝创造亚当，有了亚当，有男没有女，上帝创造夏娃，创造一个女人。我们呢是有男有女，我们被生下来，这个是将近一千年前。一位西方的一位主教啊，安瑟伦，他在他的书里面所写下来的，没有男没有女，上帝创造亚当，有男没有女，上帝创造夏娃。那么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没有肉身的父亲，圣灵感孕，童女所生，生下来， 是有女无男，成了肉身被生下来。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这边所要谈到的这个第三章第十五节，女人的后裔。我们现在马上过圣诞节啊，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呢，好像普世同欢，各处都张灯结彩，看起来都在过圣诞啊，其实都在过一个没有基督的圣诞啊，这个 Christmas without Christ， 剩下来的就剩三个字母 MAS 啊，这个 MAS 可能 想到马航啊 ，MAS Malaysian Air 这个 Airline Service， 不是，可能我们想到的是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也不是，其实 Christmas without Christ 变成 money， 变成金钱，变成 alcohol， 变成这种花天酒地的，变成 sex。啊 ，MAS 变成了，这是普世我们所看到许许多多地方的开的 party 的所着重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机会，在这个场合，我们应当来认识道成肉身，在最早最早已经好像虽然是包裹在这个密封在这个啊锦囊里面。好像那个核桃，核人在里面，外面有一个坚硬的核桃，那个福音的信息已经隐含在其中了。那句话在哪里？那句话就在我们刚刚读的《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二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啊，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家庭团契，来参加的几乎清一色都是从内地啊，内地到新加坡来，来啊，这个访问学者啦，或者是来这边念书的学生。啊，那个时候啊，从这个90年代初，新加坡跟中国大陆在这个大专以上的这些程度的这个院校里面就有交换，有交换学者，还有就是留学生，大批的引进留学生。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的那个查经班基本上都是这些人来。那个时候我们正好也是年底一个十二月份，有一位新来的，从复旦大学来的一位教授，他来呢，我们在谈这个创世纪这里面的这一段的经文，他读到说女人的后裔，所以一个学者，一个教授，很可能他的这个思路、注意力、观察力啊，跟一般人可能不一样。我们读过去了，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就女人的后裔，但是他马上他追问。为什么叫女人的后裔？按道理讲，我们都是男人、女人的后裔啊。哎，他提这个问题，让我这个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来谈那一天的查经呢。我们基本上就从这个信息开始来谈一个很好的题目，一个很好的观察。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上帝对着这个蛇也对着亚当夏娃讲出这一段话，女人的后裔，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无男有女，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圣子耶稣基督，成为人到这世上来。其实我们刚刚所唱的那个诗歌里面，这个宣召时候我们所唱的啊，听啊，天使唱高声，那里面就有那样的句子，翻译不同，啊，就是童女玛利亚所生。为什么？这里面讲女人的后裔，我们要明白三章十五节。当然，我们必须要把第三章的前半段， 从第一一直到第十五节，这里面的所有的内容我们必须要有所交代。可能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都很熟悉了这一段里面的故事，讲到蛇来引诱夏娃，让他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上帝吩咐不可吃的啊。结果在这个诱惑当中呢，外面有诱惑，里面呢自己松动，所以呢里面有一种欲望，他看悦人耳目啊，又能够好像使人得着智慧。结果两边夹击，内外夹击呢，他就摘下来吃，而且也给亚当吃。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呢，上帝在创世纪里面到这个地方，其实让我们看到上帝是那位创造的主宰，他有始有终，有程序，有步骤，有目标，还有呢上帝的创造他要求要完美，一定要合格。为什么会在第三章上帝的创造讲到亚当夏娃都造好了，成为第一对的夫妇， The first family, the first couple。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之后马上就进入到第三章呢？因为上帝这里面告诉我们呢，上帝的创造，在上帝的工作里面，他有一个完美的要求，他要验收的，而验收达到合格一定要经过考验的啊。诸位，我们在学校读书其实也有这样的一种这种的历程的，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我们读了，你懂了吗？懂了，懂了，那再考一下，考一下，我们才真正能够见真章，才能够真正知道你原来到底读到什么地步，是不是真懂了啊。我还记得我初一的时候，我们初一的时候啊，那个学校很特别，现在再也没有这样子的这种方式来考试。那个时候我们的考试啊是有温书假的，初一就有温书假的，中学就已经有温书假。那上午呢是高中的考，下午就是初中的考。那这个半天的时间呢，诸位，对那个聪明的人，对这个有智慧的人，那是求之不得。为什么？因为最后的机会也可以好好再从头把这个要应考的内容给复习一遍啊。但是对那个资质普通的人呢，那个半天很难熬的了，而我就是属于这个资质比较差的了，所以我每到考试的时候，那个上午的半天呢，因为下午考嘛，所以第二天也是一样，上午半天，下午考，上午半天就在家里面要等，等着要考试。我看，哎呀，我都会了。我印象最深刻的，留下来，我脑海里面还留下来的一个印象是软。软这个字，大家会写软这个字吗？软硬，软硬兼施，那个软那个字，我那时候看，哎呀，我会了。为什么我一直有印象？因为当天下午就考了这个字，考场我就不会了，我就想不起来这个软应该是怎么写吧。从那个之后，我就一直留在我脑海里面。要验收的，我们所读的，如果不验收，不来考验，你做好一个东西啊，这个飞机要试飞的，这个船要试航的，要到大海里面去航。上帝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创造，他要验收的，他对完美有一个要求，你要合格的。所以从第二章进入到第三章，马上就是一个考验。上帝好像安排了在伊甸园里面就有考题。换句话讲，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呢虽然没有详细的来读创世纪，这一两三章的内容其实已经让我们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我们的主是创造的主宰， 我们的主创造有始有终，有目标，有步骤，有程序，有目标，而且它是一个成熟完美的创造。对这个所谓的创造的完美，它要有一个标准，有要合格的，要来验收，要来考验的。单单我们有这样这些方面的这个少简单的归纳，你要记在脑筋里面，你对你自己的信仰，对你所信的对象，你就有一些基本的一个基础在了。那伊甸园里面，上帝不单单是一个完美的创造，而且也留下了考题。你知道我读创世纪，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想很多问题了，我这边要跟大家提一个问题，是我自己还在这边思考的，就是啊，上帝吩咐亚当说，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凡惊醒海盗的你都要管，地上的这些花草树木，所以呢把它安放在伊甸园里面。所以伊甸园里面就是一个第一个植物园，伊甸园里面也是第一个动物园，亚当马上就是当植物园的园长，动物园的园长，他就要负责管理。但是好像我们读前面两章啊，你不会读到上帝吩咐亚当说你要管理好你自己，好像没有明文直接讲这一句话。为什么呢？我也没有标准答案呢。但是我自己的体会啊，是因为亚当夏娃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上帝是一位主，是有自主权的，赋予给亚当夏娃也有自主性。上帝是灵，也赋予给亚当夏娃，人呢被造有灵性，有永恒的观念，有那种道德伦理完美的一种向往跟追求。我们会要求我们自己，我们会管理我们自己，其实根深蒂固是从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而来。所以明文上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几个字说你要管理好你自己，他只是说你要管理好这个园地，要修理，要看守，要治理。但是其实引申出来，身外之物我们都要好好的来管理来治理，更何况我们的自己的身内之物，我们的身内的这种身心灵。所以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我们被造就有要自律的这个生命的本性在里面。所以到了第三章，这就是一个考验了。而在第三章里面，让我们看呢，是罪的开始，堕落从这个时候开始。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会想啊，我们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像我们吃了我们才能够分别善恶嘛。啊，其实这个原来的这个字的含义里面有那个选择的意思。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其实意思是指我们来选择善恶的含义。这个哈，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我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三章第22节。耶和华上帝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他们到了伊甸园的东边了，他们在那边自己安身立命，赶出伊甸园。那上帝他怎么讲呢？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好像能知道善恶是一件错事一样，其实不是。这里面的含义啊，比较准确的一点呢，是指他们选择善恶。什么意思？人开始自己定善恶的标准，这是一个人的成长里面呢， 如果一个孩子成长的到了某个地步，他开始为他自己定什么我要追求，哪个是我追求的目标，那把所学来的，把父母亲对他的期望把他撇在一边，自己来为自己的前途定一个目标，定一个方向，然后来寻找达到那个目标的手段的时候，那这个是开始要走入歧途的一个很危险的关键的时刻了啊。同样，当人到一个地步不照着耶和华上帝所定的这个善恶的标准，所定的必须人要遵守才能够达到这个验收合格的标准的那个地步的时候，就是人应当照着上帝的吩咐而行，人应当来敬畏上帝，遵守上帝所吩咐的命令。但是到了一个地步，人按着他自己心里面所想的，按着他眼目所看的，照着外面的引诱，外面的这种这种谎言，开始来选择他自己所要做的，是这个意思。这个并不是说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才知道对错，好像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之后才开始觉得自己赤身露体，才听到上帝在园中行走心里面惧怕，因为他们吃了知道善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良心的功能，上帝创造赋予给我们的，就是在那一口吹给我们的生气里面所带给我们的灵，带给我们的意志，带给我们的悟性，带给我们的良知，这都是上帝创造所赋予给我们的。而当亚当夏娃一吃了之后呢，上帝原先创造的荣美啊，没有了，失去了上帝创造所赋予给我们的那个完美的那个荣美。所以所察觉到的是什么？所察觉到的是赤身露体，良心的功能开始来责备亚当夏娃了，不敢面对面的见到上帝。你看，人没有经历这个堕落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与上帝是面对面，在园当中领受上帝的同在，领受上帝的话语，领受上帝所托付的工作，这里面没有惧怕的，真正享受上帝同在所带来的爱。而人选择自己的善恶，离开了上帝，这个时候良心的功能开始他们害怕，他们为自己的赤身露体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了裙子，他们听到上帝在园当中行走的声音，他们就躲到树的后面啊，躲到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后面。那这一段的对话其实就是整个救恩历史的开始，从那个一开始上帝的救恩已经发动，已经早就已经预备着预告出来了。那这里面当然还有很多在神学上面一些很细腻的讲究，到底上帝的这个预备救恩是在堕落之前还是在堕落之后等等，这个不是我们在这边要关心的。我们要讲的是圣经包含的历史，圣经与历史很不一样，圣经包含的历史，圣经还把历史所没有告诉我们的记录在这里面，因为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但是圣经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准确的角度来认识，圣经是历史，是什么历史呢？是救恩的历史。上帝所预备的，真正让我们看如何来除掉魔鬼的作为。在新约里面有这么几句话讲说，上帝的儿子显现，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女人的后裔到世上来， 为的是什么？为的是除灭魔鬼的作为，为的是要把罪的问题给解决掉，为的是要使我们能够被带回到上帝跟前，要与他的荣耀相似。如何做成？就是上帝儿子的显现。而上帝的儿子显现呢，已经隐含在第三章的第十五节里面了。这才是真正呢，这个最早最早的福音信息，最早最早的福音信息已经隐含在创世纪里面，在人的失败，在人的堕落，在最进入这个世界的那个当儿，上帝已经宣布，已经宣布了这个福音大好的信息。那个大好的信息隐含着起来，以后就借着圣经，借着他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族，慢慢慢慢开展，让我们看救恩如何显明出来，如何成全，如何施行到上帝的百姓身上。所以这里面已经隐含着女人的后裔要道成肉身，圣灵感孕，由童女玛利亚所生，这就是女人的后裔。已经预告了那个救恩的方法，其实系于一个人身上，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上帝独生爱子的身上。我盼望我们也能够像我一开始所发问的，耶稣基督照着经上所写的，凡指着他所讲的话，一一的为那两个门徒来解明，开门徒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经上的话。那我们也要来追问，圣经上面，尤其是旧约，当时耶稣基督所讲解的圣经，基本上就是旧约，就是摩西的律法，就是先知的书，就是诗篇上所写的，凡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我们能不能够也慢慢一点一条一段一卷把它整理出来。我也盼望有机会我们能够照着这个思路呢，把旧约里面福音的信息，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我们也能够用一篇一篇 的讲章啊，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起能够把它挖掘出来，好像我们来重温当年那两位门徒与主耶稣所走的那一段路程。路程很短，但是真正所得来的这个收获呢，是整个救恩的历史，从最早开始预告，一直到成全印证，跟耶稣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里面我们读到了这一小段，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信息，因为上帝预备的救恩是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符号，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出来呢？就是把人为自己所预备的无花果树的裙子取代掉，用什么呢？用羊羔的皮。圣经里面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为他们预备的皮衣啊，是那个羊羔的皮，但是我们相信按照整个圣经的整个的思路来看，很可能就是以羊羔，以羊羔杀了羊羔，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这里面已经也隐含着救恩的方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上帝的羔羊，上帝的羔羊要除掉世人罪孽，要背负世人罪孽的。我们蒙恩得救，其实就是披戴基督，我们披戴了基督，有基督的义，穿的义袍就是耶稣基督的义袍，我们是披戴基督，与基督联合，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好的救恩，那真正成全的目标。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诗人在预备，在欢庆圣诞，我们真正领受恩典是主你的儿女的，应当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能与众人来分享那有耶稣基督那真正的圣诞。照着经上所写的，求主也引导我们一一的能够把所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些经文，那里面隐含着的那些真理，那些救恩的信息，我们能好好再一次来温习，好好能够温故知新，与众人来分享，在人的面前能够放胆无惧的来做见证。愿我们真正明白，主你显现是为了要除掉魔鬼的作为，为的是把那义袍，基督的义袍，使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能够披上，有基督，与基督联合，有基督在新约里面所成就，所应许要赐给我们那各样的恩典。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我们也存着感恩的心来向主献上我们的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